管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或者是你念呢地藏王菩萨都好，他都能够很顺利生产下来。好，而且呢有时候啊还不用呢啊经过阵痛。像我一个朋友啊，那是以前呢出家的朋友，那么我那时候刚出家的时候，自己都是专持地藏王菩萨啊。那么持地藏王菩萨的时候呢，那我当然我所教的人都念地藏菩萨。那么他那时候大肚子啊，他大肚子好差不多八个多月，有一天跟他的先生出门啊，就发生连环车祸。因为前面突然间刹车，他车子就撞到前面那一台，后面又撞到他，他刚好又坐在最前面，又大肚子，他那肚子就嘣就撞到前面去了。那么平常呢，我就教他有念大悲，那个念那个地藏王菩萨圣号，他都念地藏王菩萨圣号。后来呢，车祸一撞之后啊，前车车子前头跟后头都坏了，他的医生他的先生呢就赶快呢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呢，那个医生一检查，诶，那个小孩子哦，本来头准备往下要生了，结果现在呢头就横过来了。横过来之后啊，那么可是倒是没有受什么伤。好，他就很紧张啊，就打电话说哦，那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继续念地藏王菩萨。好，我想应该不会有事。果然一个礼拜后就早产了。早产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大概生的时候，那个头就自己就会往下了，所以生出来呢都没有阵痛到，就直接就生出来。好，这讲到这个呢，就讲到啊，在我们那里啊，乡村啊，有一个女人，她也是因为大肚子，她大肚子呢啊，大概是七个月两个礼拜。那么因为这个女人啊很勤劳，所以呢她就啊在她已经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居然呢这女人哈、哦、怀孕有很多禁忌的，既不能移床头，那个反正很多禁忌，对不对？床啊，那个床铺不能移位，然后呢好像不能啊随便打破东西，好像还不能去清洗那个猪寮。那个女众本身没有学佛，也不念佛，也不念观音菩萨，她就呢很勤劳呢。那一天她想说还有时间，她就去把他们养猪的那个猪圈啊，就整个整理了一次。整理过后呢，从那一天开始，那个肚子里的小孩子就不动了。不动了，经过一个礼拜呢，她觉得这样都不动啊，不是办法，所以她就下山呢，要去找她婆婆。她的婆婆呢是一个啊念观音菩萨很虔诚的居士。那么她婆婆刚好不在家，去参加庙会了，所以她就去那个附近的妇产科一检查，那医生都说啊这个小孩子已经死了一个礼拜。那医生诊断也很厉害，说小孩子已经死了一个礼拜生不出来，你呢好要来动手术，要把那个小孩子剪成四块，让他一块一块啊用那个吸盘把它吸出来。他一听这个手术是大手术耶，婆婆不在，先生也不在，不可以啊，他又回山上去了。又经过一个礼拜，等于那个小孩子在他肚子里面已经死了半个月了，然后他又看真的是不能动，他又下山了，碰到他婆婆。他婆婆一听哇真的是大手术，儿子又不在，那一下子哪来这么多钱呢，怎么办呢？那天晚上啊，他婆婆就跟他的媳妇讲，他说你来好，你跟我啊跪在观音菩萨的面前，我虔诚的啊求大悲咒水给你喝，那你要虔诚心让这个小孩子自己生下来，死了就死了，要自己生下来，那不要给他剪成四段啊，因为那小孩子已经很大了嘛，自己生不下来。那个媳妇呢就真的、哦、就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那她的婆婆呢就带着她呢，那一次很虔诚念了21遍的大悲咒，那全身给她擦过啊，也擦了她的肚子，擦擦擦，就乖宝宝你自己下来吧，乖宝宝你自己下来。那后来那杯大悲咒就给她喝了，喝了那天晚上呢，那个女众就觉得很好睡。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呢，肚子里面的婴儿就开始动了，第 给两个医生看过，都说这个要剪成四段，要用那个吸的机器把那个肉块给吸出来。那么那天晚上喝过大杯热水之后啊，那婴儿就开始动了。他就告诉他妈妈，我肚子婴儿已经开始动了。他妈妈说，哦，真的哦，他开始动大概就是要生下来了，不是了，就是死了哦，死胎要打下来了。他说，那这样，那你再住两三天吧，你打下来的时候我顺便可以帮你忙，你暂时不要回去。结果呢，那个小孩子居然恢复了正常的动作，就恢复了正常了。那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就跟他妈妈讲，说是小孩子每天都在动了，好像不是要下来的样子，我看大概没事了。他就回去，因为他很勤劳啊，回去啊要继续做事情。一个月后呢，哎，到妇产科里面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也没有智商差了，也没有怎么样，全部都是好的，而且非常庄严。你们看，这肚子里面已经死了半个月呢，还可以生下一个活的孩子，那医生怎么诊断都是死的。好，所以他说，女人临难生产时，这女人呢有这个产难的时候，
这个光是弄小声一点好了。
好，那么啊，有这个啊邪魔啊，或者是遮障，那苦难人，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够自心呢、啊、称颂这个大悲咒呢，这个鬼神呢，自然就会退散，让这个产妇呢能够安乐生。再来，我们来看啊，那如果呢去碰到这个恶龙啊，或者是极意鬼，极意就是病鬼啊，行这个毒气。
你那边给他拆掉了是吧？是你们怎么搞的？
那么差技术，好。那么再来呢？啊，他说，如果你碰到这个恶龙啊，或是这个异鬼，啊，在行这个毒气的时候呢，或是你得到这个热病侵临，乃至于呀、啊、命将要终。像这个异鬼呢，其实啊都是众生的业力啊。有一次啊，这个莲池大师啊，我记得是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呢，他们住的那个乡啊，整个乡啊就流行这个疫病啊，食疫，那已经死了很多人。那么大家呢都到寺庙里面呢去请求啊，莲池大师呢能够慈悲来救这些众生。莲池大师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会念阿弥陀佛跟啊大悲咒水。那么他就带着二十几个师父呢，就整个乡村啊，整个乡村都念一遍大悲咒水，用这个大悲咒水洒过，洒过之后呢，那个极意呢就不见了，而且还下了三天的大雨。会产生极意啊，通常就是旱灾，旱灾之后再来接着水灾，才会产生这种极意。那么莲池大师呢，还把那一大堆的死人呢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呢，那么用大悲咒水全部呢都给他洒进过啊。为什么呢？因为希望他不要再传染。那么因为念大悲咒水的关系呢，就啊让那一代的那个疾病啊，那种流行病就完全没有了。那么不止如此啊，有一次呢，我在外国的时候碰到一个意大利人，啊，那意大利人呢到我们寺庙里面呢 啊来跟我们一起念经。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佛教呢？为什么你会想要到这里来学佛法呢？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啊，因为在我们以前呢 啊我们呢在差不多100年前，我们住的那个乡村呢啊，有一次呢流行这个大疾疫病，死亡的人很多。那么很奇怪呢，就从啊乡村外面就来了一个老婆婆。那个老婆婆啊年纪很大，又不像我们那里的人，她手上呢就拿着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面就装了几味药草。那么那个老婆婆呢就叫我们呢、啊、去找那个药草，然后呢这个药草熬好之后呢，好叫大家要念一个咒语。 你们知道念什么咒语吗？不，大悲咒太长了，外国人学不来。念嗡嘛呢叭咪吽。那个老婆婆教他说啊，你们念嗡嘛呢叭咪吽的话呢，那么不但啊这些恶病呢不再降临，你们将来生生世世，你们这些下一代的整个这个村庄的孩子都要学这一句。所以那个小孩子啊，出生在那村庄，小时候他们都会念嗡嘛呢叭咪吽，可是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啊，后来呢啊，读到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四处一直去找，去找这个嗡嘛呢叭咪吽到底从哪里来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找，从意大利找，找英国找，找了很多国家，结果就找到我那个道场，他听到嗡嘛呢叭咪吽就是观音菩萨的心咒。你看观音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间上真的是无处不现身。你说那些人怎么会懂得佛法，他们怎么懂得千处祈求千处现，可是观世音菩萨居然到那个乡村里面叫他们要念嗡嘛呢叭咪吽。后来他就是问我嗡嘛呢叭咪吽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说啊，如果照字面上解义的话呢，嗡嘛呢叭咪吽是礼敬莲宗之宝。那什么是莲宗之宝呢？能够坐上那个宝莲，什么是莲宗之宝？除了佛菩萨之外还有谁？他就是教你要礼敬这个莲宗之宝的意思。那么再来，好，我们来看，他说啊，如果你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啊，疫病消除，寿命长。所以呢啊，如果啊，这个是我顺带教你们的，如果你们呢在你们的家宅啊，家里面你们觉得、啊、有时候觉得很不安啊，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啊，他的母亲呢带他去读那个幼稚园，你们这里说是幼儿班，对不对？那个小孩子去的第一天回来，他就常常跟他妈妈讲，妈妈，我现在晚上都不能睡觉。他妈妈说为什么？他说我那天去上学的时候就有三个垃圾鬼跟我一起回来，我们叫垃圾鬼啊。他妈妈说什么是垃圾鬼啊？那小孩子啊，好，差不多都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他说他们是垃圾鬼，是 那几个小孩子告诉他说他们自己是垃圾鬼。他妈妈就问他说，你问那些小孩子什么叫垃圾鬼？原来垃圾鬼啊，就是以前啊，我们那里不是啊，本来是被日本占领嘛，后来交还给台湾，后来交还给政府，然后后来呢，又有美国大兵啊，因为第二次啊日本战败的时候，美国大兵有去嘛，原来就是美国大兵啊，跟日本人或者是台湾本地人所生出来的小孩子。那时候被那个炮弹炸死的叫垃圾鬼。好，那小女孩还讲得绘声绘影，说一个长得黑黑有点像黑人的，两个白白的，他们是在呢那时候美国大兵来炸的时候被炸死的。那么他妈妈就会说，你问他们，他们要什么？他们说啊，他们很孤独，很喜欢跟我玩，希望呢能够带我去做饭。他妈妈心里一想啊，这个小孩子给他带去做饭，那我不就惨了。那个小孩子真的从那天开始饭也吃不下，人就慢慢的就枯黄，就瘦下去。好，大概我碰到他是半个月后，我跟他妈妈讲说啊，我其他的不会，不过如果你愿意学大悲咒，我可以教你。好，你教这个小孩子呢，在他临睡前，临要睡前呢，念108遍的嗡嘛呢叭咪吽，回向梦中的那三个小孩子，愿他们得这个功德呢，跟他离苦得乐，啊，跟他解冤释结。然后呢，你再念那个大悲咒啊，念大悲咒水啊，一大桶给他洗澡，再念大悲咒水呢，在他要穿的衣服上啊。那么他妈妈呢，就叫我啊，照我所说的，跟他那个女儿就这么做。三天之后，那三个垃圾鬼就走了。要走之前啊，还变成那个天童的样子， 跟他合掌，还谢谢他，谢谢这个小女孩。这个啊，你们可以学起来啊，但将来啊，对你们的那些啊子子孙孙都可以教，是很有用的。那么再来呢啊，他这里有讲到啊，龙鬼流行诸毒种啊，如果呢被这个龙啊，或者是这鬼这些东西呢啊所伤害的话，或者是呢你有用这个庸疮啊、脓血啊。痛苦堪，就是痛苦的不得了。那么你自心称颂大悲咒，你称完大悲咒的时候呢，你就呸呸呸吐三口口水在你毒种上，那个毒种就随你的口啊，口水呢就消了。好，那么讲到这个，讲到我们那里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啊，他的病很奇怪，在他的肚脐旁边哦，本来长了一个钉疮。那个钉伤呢就慢慢慢慢的就大起来，大起来之后就长脓，然后就溃烂，就破了一个洞。那破了一个洞呢，每次去给医生看快要好的时候，诶，他又新的脓又起来，又开始烂烂烂烂烂。光那个脓包啊，在他肚子旁边这里就烂了20多年，烂到呢从外面呢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肠。好，每次呢他这个地方呢，有时候那个卫生纸这样一擦，里面都有虫啊，有那个白色的虫，所以他长年的躺在床上非常痛苦。有时候那个尿啊，还从这个洞里面就用那个尿管啊插进去，把那个尿给导出来。常常这里都是嫩肉，痛到啊很痛苦。那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学念大悲咒吧，大悲咒啊，嗯，对你会有帮助。那我就教他念大悲咒，那么教他念那个大悲咒水呢，就敷在他的窗口上，他那个窗口啊，就慢慢收缩收缩收缩，收缩到好的时候结痂掉了，掉了之后呢，那个地方好了，可是呢，在右边这个地方又长一个疮出来了，又开始破洞，又开始烂。后来呢，他就不念了，他不念了之后啊。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了，那已经是4、5年前的事情。反正我知道他这里又破了一个洞，我叫他念呢，他怎么样都不念。你们还不要以为说念大悲咒真的那么容易耶。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因为他很孝顺，他要我去看他爸爸，他爸爸已经成植物人了。好，我去看他爸爸，我想说念一遍大悲咒水跟他赏鉴一下。那个大悲咒水呢，就是念不完。那么好呢，等啊等啊，然后就是等来等来，过一下又等来等来。我那个半个小时就在那里等来等来等来等来。我后来想，奇怪，怎么搞的？我大悲咒怎么我已经背起来，怎么就是念不完？好，念不完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后来那一个居士啊，他自己把他那个什么氧气管啊，什么全身都插满了管，那大手术，这个刀子的大手术3遍。小手术10多遍。好，那么听说他身上有2种癌症，因为有时候真的业力太深了，真的没办法。2种癌症，他钱财有多少你们知道吗？那个店面有10多家，那个地啊有好多好多。可是后来啊，他是起嗔恨心死的，因为他的孩子一个人分3间店面啊，那生意已经钱已经够多了，还在他面前吵架说啊，如果不把哪一间呢再留给他们的话呢，他爸爸死了他都不葬，他就在床上啊，在医院的床上是气死的。好，你们看，我跟你们讲，留钱财给子孙呢、啊、真的不如留道德，真的。我看过好多啊，像啊有一个老婆婆住医院，她住医院平常已经住了3年都没有人去看她，等到快要弥留的时候，哇，一波波的人来看他，全部都要跟他拍照留念，意思就是我是你的亲人之一，你死了我的那个遗产都我都要分一份的。后来呢啊，本来大儿子也不顾，二儿子也不顾，就是小儿子在顾，从开始小儿子在顾，快要死的时候啊，那个二儿子大儿子来跟这个老婆婆照相，孙子也来照相，堂兄弟也来照相，然后呢私底下这个第3个弟弟不在，就把那个老婆婆偷偷的换了医院， 准备在他们手上断气。你们看这些世间人啊，有些时候啊，唉，不可说啊。那么再来呢，他这里讲说啊，众生浊恶岂不善，烟昧咒诅结怨仇。如果这个众生呢有这个浊恶啊不善呢，那么或者是呢给我们呢用咒诅，或者是呢用这个邪术，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自心称颂这个大悲咒呢，对不对？烟昧啊，就是这些啊不善的鬼物呢还着于本人。那么讲到这个呢，我就记起啊，有一段时间呢，我常常得罪人，因为我讲话很直，我不喜欢啰里啰嗦，然后拐弯抹角。那次呢，也不知道是得罪什么人，常常呢，这个整个头啊就发胀，一胀就胀得好厉害哦，胀得很大，那整个头里面呢，就好像那个水啊，涡隆涡隆涡隆的，整个都是头里面都是水。那有一次我想说，我这样子一定会快死啊，这样不可以，我应该呢好好的静下来静修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去跟一个师父借了一个房子，我在那里面闭关三个礼拜。在那三个礼拜当中呢，我就一天呢要吃七遍大悲咒水，好像七遍大悲咒水来喝。到第三个礼拜要满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中午在休息躺下去做梦啊，梦到我的头啊就破了，从这个地方就破了，破了就流出好多好多那个黄龙的那个水啊，那水好臭，流了好多。那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的关已经要完了，可是这个病好像没好，但是给人家借的房子嘛要还了。哪知道呢，当我下山的时候啊，就一个居士呢就给我介绍一个医生，他给我介绍那个医生，我也毫不考虑就去了。那个医生哦，不知道怎么推推推，就真的就从我这里呢推起了五个包包。那么他就推推推，就把那个包给破了，破了之后就流出好多黄龙的水啊。好，那个头啊，那个肿胀情况就消除，痛的情况也就好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伤人的意。好，我没有伤人的意，可是呢，人家这个有害人的心啊。那么我们处在这个浊恶世当中啊，常常很多时候是啊，必须要非常小心。不过呢，也还好，诸佛菩萨呢留下这些真实语、诚实语的这些善法啊。那么他这里又讲到说啊。在这个浊恶世呢，法将灭的时候呢，众生的这个淫欲心呢，非常的重，乃至于这个火气啊，也很盛旺，心呢常常迷倒啊，那么常常呢背弃啊自己的妻子或是丈夫呢，在外面呢就起这个贪心跟污染，那么昼夜呢都被这个邪思呢所迷惑，没有暂停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能够自心称颂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你自然呢，你的淫欲之心呢，就会消灭，邪心呢就会废除。那么这时候观世音菩萨他就说啊，我如果广为赞叹呢，赞扬这个大悲神咒的功力呢，我一切的称扬啊，我称扬无量无边的日子呢，都不能称颂完毕。那么在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就跟这个大梵天王说你如果教导这些众生把这个法流布出去，说诵这个大悲神咒五遍，那么取这个五色线，五色线是哪五色线呢？是白色，你们这里有没有这种五色线？应该有，白色、宝蓝色，再来呢黑色、红色，还有什么色？绿色。有的人用绿色，有的人用黄色。好，那么你再呢把这个五色线S 咒21遍，念一遍大悲咒就打一个结，念一遍大悲咒就打一个结， 那么念二十一遍大悲咒呢，就那一条五色线就打二十一个结，你把那个二十一个结呢放在啊，就是挂在你的脖子上。佛那个观世音菩萨就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三昧正定呢，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他们那些诸佛呢，就为了这个修行人呐、啊，修行六度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等等的六度未满足的，就是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尽快的满足，为发菩提心的人呢，让他们尽快的发心。如果呢有这个声闻人呐、啊，就是啊还没有证四果、三果、初果的人呢，也帮助他们呢能够尽快的证入四果果位。如果啊诸三千大千世界内呢有这个神仙啊或者是人呢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呢，那么你因为持这个咒的关系呢，也能够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当你呢把这个二十一遍的大悲神咒念好挂在你脖子上的时候呢，就有这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随时随地给你摸顶受记，他常摸你的顶，随时随地你这个挂在颈上这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呢，他就有啊这个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呢随时随地维护在你身边护佑你。那么并且呢你也因为念大悲咒的关系呢，可以发无上的菩提心，乃至因为这样呢可以得到大圣的这种性根。以这个呢陀罗尼就是以大悲神咒的威德神力的关系呢，让你的啊这个大圣的法芽种子呢能够尽快增长，以观世音菩萨的方便实力呢，让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能够圆满成办。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给你们来道回向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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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安坐。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国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世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若诸天人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坐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沐身之水沾澡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生，不受胎生湿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于风下过，诸类众生得起人飘身风吹着衣者，一切重障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受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恶若善，若善若恶，一切天魔万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 知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宋子子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照护。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皆现前故。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当知其人是无畏藏，龙天善神常护持故。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当知其人是常住藏，三灾恶劫不能坏故。当知其人是解脱藏，天魔万道不能激流故。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当知其人是神通藏，流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那么现在呢，请你们翻到25页，翻到25页。那么我们呢，昨天讲到啊，那个观世音菩萨以这个陀罗尼的威德神力，让呢所有的众生呢啊，心中的这个大乘种子，这个法慧之芽能够啊尽速增长。那以观世音菩萨的方便慈悲力故，能够令呢这个行者，就是行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呢，能够皆得成办，就是赶快呢能够成就他所想要办的任何一件事情。又呢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中啊，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那么听闻到这个大悲神咒呢，都能够离苦啊。在经典里面所说啊，啊，山林树下水边啊，这些地方呢，全部呢都是三途众生所住之处啊。以前呢，我们在看这个萤火虫，你们有没有看过萤火虫？在三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在看这个萤火虫很漂亮，对不对？以前我住的地方啊，我刚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前面就是一条溪，那么在二月、三月跟四月的时候啊，你们不知道那萤火虫有多美，整条溪呢全部都是萤火虫。那如果晚上有事情呢啊，晚上出去差不多七八点回来啊，当我回来的时候啊，那个车子上啊全部满满的都是萤火虫，好，很美啊，在山谷当中真的很美。可是呢啊，有一次呢，我自己住在山上，我看看那个经典啊，看那经典，那佛陀就讲说啊，这个萤火虫的众生怎么来的。我一看之后呢，我希望我那里都没有萤火虫。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呢，萤火虫这种众生呢，是在人世间啊，很喜欢啊这个大头症。什么叫大头症？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喜欢啊出风头，爱出风头，一天到晚啊爱人家赞叹，爱炫的这种众生。这种众生没有死之后呢，哎，不，没有解脱死亡之后，就堕入什么？堕入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不是每一个都有灵火，有灵火的众生就是这种一天到晚呢喜欢呐、啊、到处炫，啊，喜欢给人家看到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这个很有什么一点什么的，那些众生才有灵火的，啊。那么在恶鬼道众生死亡之后呢，那么他的业报啊，那个余意还没完，在转生到畜生道的时候就是萤火虫，他还带着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习气啊，到处要炫啊，炫耀自己。
所以萤火虫啊，我们知道是一种萤火虫，其实萤火虫光我住的地方那个萤火虫最少都有五种以上，大大小小啊，从小蚊子然后到大到有这么大的都有，每一种形状都不一样。好，那么当我啊从经典里面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想哦，原来啊我这里这么多鬼啊，我还以为萤火虫很漂亮耶，那最好不要，通通不要有。但是呢，事实上啊，佛陀讲过啊，山边林下啊都是狱所，是什么狱呢？什么地狱呢？叫寒林地狱啊。那么在那个啊深山呢、啊、穷野的地方啊，那个树木啊丛林那里面呢是什么地狱？那个地方叫做孤独地狱。所以在水边呢、啊，其实、啊、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众生的。那你要躲，你要躲到哪里去啊？我问你们啊，从接触以来到现在，你们看那个恶鬼的生命啊有多长？有一次呢，有一个阿罗汉啊，他带着他的那些徒弟呢，要去城里面托钵。那么到城外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只乌鸦、啊、飞过去。那只乌鸦对他嘎嘎，然后呢他就抬起头来看着那个乌鸦啊，先是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呢就面带微笑。他又走走走走到那个城门的时候呢看他呢眉头又皱了一下，然后又面带微笑，就走进城门里面呢准备去托钵。等他全部都托钵完的时候呢，他那个弟子呢看到呢这个师父快要出这个城门呢，又看到这个师父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呢又面带微笑。那么等他们呢这些大众生啊回去吃饱饭之后呢，那些徒弟呢就请问师父，为什么你今天呢出门的时候三次皱眉头，三次呢面带微笑？这个阿罗汉就讲了，他说啊，我们在半路上看到的那只乌鸦啊，那只乌鸦呢是我啊在阴地呢很久很久以前，那么那时候我曾经啊发心要出家，那因为我的父母亲呢只有我一个儿子，他说啊，你如果呢能够给我留下一个种啊，就是传宗接代，那你才去出家。那么我不得已呢后来就娶妻之后呢我又想去出家，那么我的父母亲跟妻子呢就做流难啊，就说啊，那么你如果、啊、没有孩子你不能去出家。当我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又想去出家，这时候换他的妻子说，他妻子说，那你孩子刚生下来都没有看过爸爸，你等他大一点你再去。就等等等等到那个小孩子啊五六岁了，我又想去出家了。好，这时候呢他的太太呢就不敢了、阻挡他了，因为已经讲说小孩子大一点要给他出家了。那么可是他太太呢就去教那个小孩子，好，就去教那个小孩子，当他爸爸呢要出门的时候，就抱着他的腿就跟他讲，爸爸你如果、啊、要去出家，为什么当初你要生我？你干脆杀死我好了，你杀死我你才去出家，你没有杀死我你不可以去出家。那么这个阿罗汉啊的前世，当他听到这个孩子呢这么讲的时候呢，心中啊就起了不忍的心，所以呢就没有去出家。从那一世开始呢，他们呢、啊夫妻父子啊母子分开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再聚会，都没有再聚会。但因为他那一生没有出家呢，那么因为做了很多不善之业，就堕入地狱当中受很多的苦。当他离开地狱之后啊，他起忏悔心，那么很快又回到人道，回到人道之后他就赶快下去修行。从那一世那个孩子呢阻挡他出家堕入地狱，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劫，我已经证阿罗汉果， 到今天才第一次碰面，就是那只乌鸦。那只乌鸦就是他以前阻挡他出家的那个儿子。所以你们要知道啊，一直出家九族超生，如果这个人好好修行的话呢，他的九世啊，最少啊，他的历代祖先九世当中都能够称这个功德力而离苦得乐。再不然呢，他在诵经持咒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呢就会成为大力鬼王，所有这些民间的众生都要对他们起恭敬心，因为他们将会离开地狱之苦，因为他们的后代子孙有人出家。所以你们要知道啊，阻挡人家出家这个过失啊是非常的大的，很大。那么这个阿罗汉又讲啊，他说你们看啊，一世父子啊，因为他们阻挡我出家，害我堕入地狱受这么多的苦，他们到现在呢出来啊还做畜生道，还在做乌鸦。那么后来呢走到那个城门口啊，就看到啊一个小鬼，小恶鬼。那个小恶鬼呢哭着啊拉着我的手，他说啊，那个尊者啊麻烦你进城的时候啊看到我的妈妈，告诉她我快饿死了啦，我好饿哦，请她快点出来看我。那么那个小恶鬼呢，从出生啊，一直到他碰到这个阿罗汉，已经经过七年，七年没有任何东西入口，所以阿罗汉呢就眉头皱了一下啊。那么当他们脱光完的时候呢，出来到城门口，就看到那个女的恶鬼正好躲在城门，可是城门那里有那个大力鬼王，他不能出去。那么刚好他到那里的时候呢，阿罗汉啊碰到他，就跟他讲，你的儿子呢在门口那边啊饿得半死，希望你赶快拿东西给他吃。这个恶鬼啊，这个女众恶鬼啊就哭着呢跟这个尊者讲，他说啊，我因为呢刚生产过，那没有力气，我在这里面呢找了七年，找了七年的食物，才好不容易在今天早上有一个人呢啊，那个人年纪大了，因为啊咳嗽吐了一口痰，我准备拿这一口痰出去跟我的儿子分食。这时候啊，那个罗汉啊也是听到这样，不忍心皱了眉头一下，他就问这个恶鬼的母亲说啊，你在这里当恶鬼到底当了多久了？那么这个恶鬼母亲就说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多久了，反正我知道我从这里出生一直到现在遇到您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座城呢消灭，因为战乱消灭，又盖起来，又战乱消灭，又盖起来，已经连续七次，到现在你看连续七次做恶鬼的寿命，你们看这么的长。那么那个罗汉呢就把那个恶鬼母亲呢从城里面呢啊，就他就躲在他的袈裟下面，就出来外面七年当中啊才找到一口恶痰，你们看啊。所以啊，三恶道啊，这个三途啊路遥远啊。今天呢你们呢有机会听闻这个大圣法，你们真的要怀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心。我常常想我自己以前呢，因为杀业很重，所以呢这个色身的果报啊很重啊，那么很苦。可是呢每一次啊，有些时候我在经典里面看到这些啊恶鬼道的众生啊，地狱道的众生啊，那么我就会想起我自己在人道已经这么苦了。不要讲说什么那些什么那些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油锅地狱啊什么，我们都不要讲那个。光说我们呢啊，这一锅油，我们呢手去被那个油喷到，你看你能不能忍受？如果你能忍受，你再试试看，你的整只手指头伸下去怎么样？这个你还能忍受的话，那么 你就可以去地狱里面尝一尝。那我不能忍受。记得啊，那时候我们刚出家，我看那个虚老和尚，虚老和尚呢，他因为要报答他母亲的深恩啊，他就在那个阿育王寺啊，就在宁波的阿育王寺啊，燃纸供佛。那么我看他呢，燃了一根指头，他们燃纸有一个啊形式的。那我看他燃纸供佛呢，我想哇，这发大心，我应该来学一学。我们菩萨界里面不是都有要燃纸燃香什么吗？我就啊，我也不懂啊。那时候呢，就把一个香炉里面都点满了那个香墨，就手就这样伸下去，哦，那种痛啊，真是痛到。只有烧掉一小个洞啊，我就手伸回来，不好不好，怎么做法门不好，太辛苦了。但是那个洞你们知道痛多久吗？痛一个半月，到现在我的手就这个地方，那个肉还少了一点，就一点点而已，就痛一个半月。我就想，哎呦呀，那你看啊，那个地狱的火煎熬的时候怎么办啊？你们如果有人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够好的话，那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好，那么所以呢再讲到这个呢，再讲到啊，我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啊，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不学好，一天到晚呢吸食毒品、喝酒、抽烟，学这些啊不是好因缘的事情。那么想一想这些呢，这个世间上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怜。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他就说啊，这些三途的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都能够啊离开那些三途幽暗之苦。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啊，有一次那么我跟我们那师兄弟呢突然间呢想说啊要学一学发菩萨心，那我们呢就合办了一场那个无遮大会。什么叫无遮大会呢？就是没有遮子，没有限制的，所有的众生呢，但凡是希望能够利益他们的亲人，或者是说这些无情就是没有生命的众生，你们愿意来受我们供养这一餐法食，我们通通都欢迎。那唯有呢在办这种无遮大会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一般呢我们办那个法会啊，超荐法会每一个牌位都要好多钱，对不对？一个牌位要多少钱，一个牌位要多少钱，那我哪有那种钱。可是呢我又很慷慨哈，每一次一写就写很多，所以呢如果这种法会是我们自己办的话呢，我们不收费用，那我一次写就可以写几百张。好，那么有一天啊，那一次啊刚好要办法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想到，在生生世世当中呢有许多的众生呢吸食这个毒品死亡的一切众生，这些众生呢不知道啊到哪里去了。我这一次呢想说啊，趁这个无遮大会呢，那么也来拔剑一下这些生生世世呢因为吸食毒品而死亡的众生。当我起这个念头我写的牌位当然不可能是大张的，因为大张的很贵嘛，我当然都是写那个最小张的，对不对？那个又便宜又好。那我就呢在上面写，我在上面写说过往所有因吸食毒品而死亡一切众生往生莲位，旁边要写阳藏嘛，阳藏我就写那么十方佛子，我写十方佛弟子，就给他贴上去。我一贴上去的那天中午，我早上起那天中午我就马上做梦，梦到去一个很大很大的河边，那个河边全部那个气氛就是灰灰蒙蒙的，你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日光，就是灰灰的， 那每一个人呢都好像这样没有精神，这样飘过来飘过去，有很多呢就坐在那个溪边，有很多呢就坐在石头上，就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那么就从啊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人，那两个人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呢就从那个就是他们坐在那溪边呢，这几个年轻人就走过来，走过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哎，师父啊，很感谢你，从以前啊很久很久，我来这里已经很久很久，算不出有多久，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那么很谢谢你能够慈悲呢啊，让我们有机会呢来啊吃一次这个法师食，从来呢从我死亡到现在没有吃过一顿饭，每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我就说，那你们是谁啊，你们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住这种地方啊，这地方难过死了，为什么要住这种地方啊。好，他们就说啊，师父啊，我们就是因为以前啊再生啊愚痴不懂不学好，吸食毒品啊，因为毒品啊迷迷惘惘，有的是躺着死亡，有的是跌死的，有的就是在吸食毒品过程当中中毒而死，有的是吸食毒品当中被人害死的。全部呢你所看到呢一条一条的白影，这些全部就是以前到现在这种众生死亡的。我说啊，那你们这里是哪里啊，我才想到说，那你们这里是哪里啊。我说师父，我们这里是灰河地狱。灰河地狱啊，那是就是都是灰灰的啦，反正你就看不清楚。那么我一下呢就吓醒了，那时候我就吓醒了。可是事实上呢也的确是如此，很少啊，几乎没有人会去想到过啊生生世世啊因为吸食毒品而死亡的众生，几乎不会有人去想到。可是你看，当我一念想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好，所以呢在以前啊我们那些祖师大德啊都很重视啊这个拔剑啊这个蒙山法门。那么不止如此呢啊我还告诉你们，为什么要你们呢布施这个大悲咒水啊，在树下啦啊或者河边啦啊，如果你们能够布施的话，真的能够利益很多众生。因为后来呢我就是啊请我们那里的住众啊学生每天都念一杯大悲咒水去倒到河里面啊，乃至于呢倒到我们的池那个莲花池里面。那么现在我们那里的萤火虫啊差不多少了85%以上，现在很少了，那萤火虫已经很少。当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超度，因为我们在那里呢每天呢诵经诵这个大圣经典，我们每天呢都还回向我们所住处的周围一切众生。那么你们呢啊学法啊也要啊记得把这个法呢布施给这些有情无情的众生。好，那么再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观世音菩萨说啊，乃至于呢有一些众生呢还没有到达初住的地位，那呢我啊就是啊用这个善巧方便呢让他能够尽快呢到达这个初住的地位。那么所谓的初住呢，在华严经里面呢52行菩萨当中呢啊，第一呢就是必须具足这个信力，所谓的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再来呢才是实地啊。那么如果再加上呢啊，再加上加行位，所谓的加行位就是在实信之前的加行位啊，叫做暖。暖呢就是你修行啊啊修到慢慢的要进入清安的时候，起那种欢喜心，那种暖暖，就是好像呢那个我们修行的啊炉子啊慢慢的已经啊这个火已经慢慢的、啊、在升起来的位置。那么再来呢就是顶位啊，顶位呢就是、啊 好像是你啊要离开这个欲界去畏啊。再来呢就是忍畏啊，忍畏的话呢就是你能够堪忍一切呢啊外面所加诸于你的身心的一切事情，乃至于呢你的心里面不见了任何人加诸于你的不善的因缘啊，那么也没有起这种我需要忍辱之心，自然而然呢这个忍力就成就。再来呢啊，第四个位呢就是四第一位啊，这四个位呢叫做加行位，还没有入圣流，是属于加行位而已。那么再来呢还是实性，所以呢从我们呢出发心一直到成菩提就必须经过55位，前面4位加上这50位，那么第54位呢就是法云地啊，菩萨第10地叫法云地，法云地之后呢再来就是啊准备成佛，然后成佛的妙觉之位。那么讲到这里呢，观世音菩萨他就说啊，如果有那个菩萨呢啊还没有啊到达这个初住的地位，那么我就啊尽快让他能够到达这个初住啊的菩萨位，乃至于呢让他能够啊得到住在这个十住地，就是十住菩萨位，或者呢因为他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关系呢，也能够啊速超这个佛地之位，自然呢就可以成就32相80随行好。那么如果呢有这个声闻人，那么听闻到这个陀罗尼啊这个种子法门啊一经过他的耳朵啊，这声闻人呢是讲是什么呢？声闻人可以讲说是我们这些出家人，或者是呢啊在佛陀时候有听到佛陀的音声宣扬佛法，那么听闻到这音声呢起这种闻思修的心，或是呢包括呢在家居士啊听闻到这些佛法佛陀的音声，那么听闻到佛法，那么当你们这些声闻人呢听到这个陀罗尼，就是这个种持法门经过你们的耳朵，你们照这个方法呢下去修行，或者是你们把这个陀罗尼啊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写下来啊，用纸呢很端正的给它写下来，你在写的过程呢用直直心如法而住。什么叫直直心呢？就是用清净心。事实上我们呢到讲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的本质是清净无染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们用这种本质之心呢啊，用这种自知之心如法如理的来思维何谓大悲心，何谓大悲心就是同体与众生同体大悲而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而住的话呢，四沙门果不求自得。四沙门果所说的就是啊四果阿罗汉啊，从初果二果到四果，你如果能够这样子直直心而住的话，你不去求这个正四果罗汉，你自然而然就正四果罗汉。那么再来啊你们看，所以我说啊修学一切世间的法真的还不如你好好专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他这里有说啊，如果3000大千世界内啊所有的山河啊乃至于这个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废，那么如果你像这样子自知心呢如法而住，或是书写这个陀罗尼，或是呢啊熏修这个陀罗尼，你呢能够让这个山河大地乃至于这个石壁呢能够啊啊 全部啊在你的手中或是在你面前，你要它融化它就会融化。乃至于呢你去那个大海边啊，你在那个大海，你直直心修持这个陀罗尼的人呢，你去大海面对那个大海呢，念这个大悲神咒呢，那个大海的海水将因你呢送这个大悲神咒而震动涌沸。你们知道这个大悲咒的神力吗？这么的大。乃至于呢你在这里熏修的时候啊，当你呢真自知心而如法修持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撼动须弥山跟铁围山。光你念那个大悲咒，那个愿力大慈悲心能够震动啊须弥山跟铁围山。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法门不能成就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用自知之心，我们没有啊真正发起第一个实性的作用，我们对这些总是有疑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前面讲到啊，一旦有小疑，一点点小疑心，你的乃至于轻微的罪都不能消，好，何况重罪。不过还是给你做远来的菩提因。可是如果你能专修的话啊，你看不但能够令这些须弥山铁围山动摇，那么你要让它呢脆碎如微尘，就是你在这里呢你念那个大悲神咒的功德呢，你要让那个须弥山好碎像微尘一样，须弥山当场在你面前倒塌，那么都可以。并且呢在这当中啊，由于你的大威德力呢，你念这个大悲神咒的关系呢，脆碎这个铁围山，好，铁围山就是什么地狱之所，都能够啊让这些众生啊因为离开这个地狱之苦而跟你呢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所以我说过啊，其实诸佛菩萨的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很殊胜。观世音菩萨因地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呢啊，修成这个千手千眼，他也是靠一念的不可思议的发心。那么我们呢好，最应该修学的跟随观世音菩萨所学的，就是要学这个什么大悲心。所以啊你们要随时随地啊啊给自己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什么功课啊？把十八页这一段随时随地啊用在你们日常生活中。十八页哪一段？陀罗尼的相貌，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非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随时随地呢让你们自己安住在真正的陀罗尼相貌，就是安住在这个大悲心的三昧正定当中。那么这些呢都是呢能够帮助你们自己。那么这些呢这些方法呢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从哪里下手啊？从放下我执，从利益他人，从不自私不自利，从欢喜心，从感恩的心下手，对不对啊？那么再来啊，我们看啊，再来，若诸众生啊，现在呢观世音菩萨刚刚所讲的啊，几乎啊在我们来说简直不可能，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不是不可能，我们那边有一个居士啊，他每天呢都要念108遍的大悲咒。他念大悲咒啊，他常常很喜欢用大悲咒水跟人家结缘，人家一喝他的大悲咒水真的什么病都好，他 他每次啊弄一大桶大悲咒，然后他一坐在那里就是三个小时都不动，就在那里专念那个大悲咒，念到那一桶水滚起来了，就一直念大悲咒，念到这一桶水滚起来了，那个大悲咒才算完了。那么我们那里呢也有那个法师啊，专门打这个大悲咒衣啊，几千人一直念佛，就是念这个大悲咒。那么好多好多那个大悲咒，一大桶一大桶的，好，那还有那个矿泉水都放在那里，全部的人就是绕着这个大这些大悲咒水，就是一直念念一整天。好，那么念到啊，所有的那些水呢，在众人的面前，整个水都滚起来。这佛绝对不虚语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而已，他绝对不虚语的。所以我有讲过啊，从我出家到现在，以前呢我是啊很崇拜出家人。为什么崇拜出家人？我觉得他们好像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可当我出家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寺庙这么黑暗。那么出家更久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不是寺庙黑暗，是人心黑暗。好，那人心黑暗这个问题找到了，那么那就不是寺庙的问题了，也不是师父的问题了，是个人的问题。师父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嘛。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出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什么道理呢？你们这些在家居士们，如果啊你眼睛看起来这个出家人也不好，那个出家人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就你最好，那很简单，换你剃头，你做得好我们跟你学。我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因为我这在家居士厉害得不得了。好，那么我也讲过啊，出家人不是圣人，出家人也不可能完全离异。我所说的离异就是有一些习性啊。我如果是圣人的话，我就不用吃啊。你看我一天还要吃啊，还要拉肚子啊，还要呢穿衣服，我会怕呢。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你把我当成上面拜的了，不用吃不用穿啊，那换你来做做看，对不对？所以下次当你们要批评出家人的时候，掂掂自己的分量，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真的放得下。我曾经啊跟我师兄啊经过那个美容院，你们知道美容院啊，你们这里很少的啊，人家烫头发那个啊，然后那些小姐一进去就烫的啊，就卷卷的，哦，好漂亮的出来，这梳那梳的，那头发就这样飘飘飘。那我跟我师兄站在门口，里面所有的那些小姐啊，现在有男士也去做那个，全部呢转头在看我们两个，他们在看我，我也在看他，他们在看我说这两个出家人在干什么，不会是来化缘的吧。那我在看他们是在想说，这个世间上有什么人能够考倒他们，这个世间上有什么人能够考倒那些美容师啊，当然只有光头嘛，没有头发你怎么做。啊，后来我觉得我们好伟大哈，没有头发还挺伟大的。所以啊，那些什么润丝啊，什么洗发精啊，通通不用。你们呢，几天洗一次头发，还怕头风啊？还怕干什么？我们天天洗头啊，用那个粗的肥皂一抹，刷刷刷刷，两三下就好了，又省钱又省力。那你看呢，其实我们出家洞啊，真的我们啊，我们呢，那个，不是我们，是你们，是你们浪费了好多福报啊。为什么你们浪费很多福报呢？你看啊，头发要润湿，又要用香皂洗脸，又要用那个什么洗面乳，又要擦口红，又要擦粉，洗澡又要香皂，一个月要换一套新衣服，过年也要新衣服。我从出家到现在都是这个衣服。那个卖衣服店的碰到我会倒店，因为我从不买衣服。 哎，那么你们呢，穿得再漂亮出去啊，人家看一眼，哦，那个衣服蛮好看的啊。可是呢，出家人出去，人家看了十遍都不烦。为什么不烦呢？因为他们心中会一直看，一直看，这个出家人这么年轻，怎么赶快去出家？嗯，这个出家人当然是失恋的。嗯，这个出家人换念头好多，但是百看不厌，仙风道骨。